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样子的救恩，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有的可盼望的，有的可相信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并不是一个关乎将来的事情，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主啊，你再次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圣灵的光照之下，更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如今坐在天父你的右边，真的成为大祭司，代表所有相信他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发现我在这个系列里头，本来是就罗马书五到八章，我感觉是本来是非常抽象的几章啊，但这几次呢，我觉得就是这些图画其实真的是帮助我理解这里头所传递的信息啊。我也希望这些图画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罗马书里头所讲的这些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很多这些图画其实也都是这一次我觉着在读罗马书的过程当中，在我的心中才渐渐清晰起来的。比如说前几次我们分享的这幅图画就是特别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跟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在各个方面就是得以认同的，或者得以合一的。这件事情呢，不是说是不是说纯粹是上帝所做的工作跟我们没有关系，更不是纯粹是我们的信心跟上帝所做的没有关系，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做成什么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跟我们的灵魂体每一部分发生了关系。比如在这幅图画里，我们所讲的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大的就是基督啊，我用蓝色来表示，用蓝色属天的嘛，是基督，他呢是道成肉身，但是他真的成为了一个人，所以他有灵魂体。圣经上所讲到他的这个身体啊，他的这个身体呢取了一个跟我们相似的一个身体，所以呢他这个身体虽然没有被罪所玷污，但是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仿佛肉身的形状，是真的是从玛利亚肚子里生出来的，然后这样子成长的。而他的魂呢，是像我们人一样的取了一个对自我需要对自我有一个认识，随着上帝在他一生当中，就是尤其是我们去看耶稣前面的那一段生活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他12岁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明白他要为他天父的事情来操心。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里头每一次上帝给他所启示的关于他到底是谁，他跟神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他每次都得以认识。所以呢，他的这个自我意识，实际上作为人的这个自我意识是在成长的。正是这个原因，圣经里才会有这样一句话，他的智慧，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如果在他这一面，就是魂和身体这方面，他也是纯粹的是神的话，那是不能够成长的，对吧？那是不能够成长，神已经是完全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头，正是因为人是有灵魂体，作为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才可以真的神可以成为人。而我们呢，因为是在亚当里生的，同样我们内心也有相信的话语，但是我们内心所相信的话语就是从堕落的亚当，从这个世界所传达出来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头成长生活，但里头具体的信息呢，也我们每个人所接受的也不完全一样，这样子就形成了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叫做 personality， 对吧？ personality。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人来讲是被罪所污染的。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什么事情啊？圣经上有讲说，神是那无罪的，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让任何关乎罪的这个思想，任何罪以及罪和 罪的工价就是死，和死进入到他里面。在一生当中，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些，他一直都是活在信心当中，跟神有这样子不间断的交通。但是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呢，可以说是他就把我们今天全世界所有人的那个所领受的这些关乎人是怎么样的，这些错误的东西，这些关于罪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里面了。实际上说，他用他的灵魂做赎罪祭啊，用他的灵魂做赎罪祭，而且不但如此呢，不但如此，他也受了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不只是说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而是说他跟上帝那个分离，以及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想到，当一个人如果常常让这种，比如说是不赦免人，常常让嫉妒，让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想在自己内心里泛滥的时候，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你就想想，耶稣如果把全人类的罪都担当了，都放在他里面，就在他的身体上会彰显出什么样子的不好的状况。这叫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所以呢，他就替我们这样子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但是呢，在十字架上啊，另外我在这里我觉得稍微再说一下，这里我这个图画也就是大概的描述这个事情。比如说，当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相信谎言吗？我不觉得耶稣基督是相信谎言了，对吧？他呢就在，你记得他临死的时候，他对神说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应该说是交在你的手中，对吧？所以呢，他绝对是至死都是相信上帝的话的。但是呢，在他的魂的范围内，确实是被放进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罪来。所以我这只是大体的描述啊，细节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当时当他十字架受死三天后复活的时候，上帝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已经死了的身体上，他整个这个时候灵魂体全都是合一的，全都是合一的。如果在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的魂还不能说是跟他的灵完全合一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会有软弱嘛。他在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他说，我心里忧伤甚至要死。他那个心里就是他的 soul 啊，他就讲到他的灵魂。所以呢，他也有这样子的软弱，需要天使来加力量给他。但是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灵魂体是完全合一的。这个时候的耶稣基督才是可以说是 literally 各个意义上讲，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使徒行传保罗在讲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用来指什么？用来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成为天父真正的儿子，各个意义上的儿子。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可不再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个身体，这已经变了，对吧？已经变了，他有他荣耀属灵的这个身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谢主，当我们如果本来我们不明白福音之前，我们每个人就活在自我的意识里，我们就以为我这个人就是我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成长这一个人，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就是这些，这一个我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对吧？耶稣基督是，就算你相信历史上真有其人耶稣基督，就算你相信他真的死里复活了，但是我们自我意识当中所说这个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听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原来包含了我，耶稣基督的复活原来包含了我，被包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我，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灵，那个才是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原来耶稣基督这一个他所做的工作跟我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我那个自我意识，刚才不是那个从我这个天然的这个我开始进到基督那个，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我其实跟他一同的死，一同复活了。这样刚才那个就是魂随着那个灵 进到基督里，那个所谓随着，我说随着那个灵，就是当圣经在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头的那个灵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他当作我，这意思就是随着他去到基督里，一同死一同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从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意义，甚至可以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灵魂真的脱离了现在的这个身体。当然这个是在信心当中发生的，对吧？信心当中发生的，所以呢可以说是我们真的跟他经历过死。上次我也 提过一个人的灵魂在什么地方，他所住的那个身体就是他的身体。假设我们真的人可以把灵魂可以来从一个人的身体挪到另外一个身体，可以交换一下，绝对你的灵魂住在哪个身体里，那个身体就听你，听你使唤，所以那个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对吧？所以呢，当我的灵魂，我真正的那个我进到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他的死真的就是我的死，是不是啊？所以呢，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原来这件事情啊，一方面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个意义本身发生，这件事情本身发生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一方面也通过我明白福音以至于所发生的那个事情跟这个自我，跟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息息相关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个就叫做本乎恩因着信的一个救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虽然这工作完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重生得救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也就是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虽然所做的这个救恩，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他把所有人的罪都放在他里头，但是呢，对于一个完全没有重生的人来讲，他的自我意识还是原来那个肉体里头的自我意识，那个可以说是虚幻的，但是对他来讲，他就以那个虚幻的那个建立在谎言上的那个我为自己，然后一直这样子下去。所以如果一个只有一个人重生了以后，他就说我们意义上的重生，我重生，我悔改，信耶稣得救了之后，我才把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跟我自己联系在一起。我记得尼托神弟兄以前讲过这么一句话，他用这个比喻，当然他没有讲，我觉得没有讲这个很细节这个，但是他当时用一个话也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救恩呢，就好像神给你做就是给了一碗饭，这饭真的就放在你这里，就放在你面前，但你不吃它，那还是不是你的，你要把它吃下去，这个饭才是你的。这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去相信，还是要去领受。这里头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明白福音，明白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我才是我的时候，我就是刚才是这个好像一个，我们就想我们一个思想的这么一个认识的这么一个发展，我明白耶稣的死是怎么回事，明白耶稣的复活是怎么一回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再回头过来再来想我自己的时候，这个今天再在我里头的这个我灵魂，我突然意识到说，原来这个我不是天然的那个我，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来讲，我今天我里面其实有个全新的人，但是呢虽然有个全新的人，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身体啊，我在这画的还是这个黑色的，还是黑色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今天啊，这个灵里头的信息告诉我，我是在基督里头那个人。但身体里头还有什么？不光有身体里头，还有这个世界上都有。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罪的信息。我为什么用罪的信息而不是用罪呢？圣经上一般就说罪，我为什么说罪的信息？因为圣经有讲到这个罪是死的，如果罪是活的，那就你怎么叫它都行。我为什么要称它是罪的信息？我就想强调这一点，这是罪，但是呢这是个死的罪，这是个死的罪。罪的信息就神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打败了魔鬼，打败了罪。 把罪从人的这个范畴里头除去了，但是呢，记忆没有被抹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把罪赶出去了，但是罪的那些信息，当时在文化当中，在当时的那个世代的人的记忆里头，那些东西一代一代传上去，是从亚当堕落的亚当夏娃那里，然后再传上去是从撒旦那里的。只不过以前撒旦跟他所传的这个谎言都在人类当中，所以是活的。今天被赶出去了，留下来就是这个死的这个文字和记忆和文化和这类的东西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用一个词，就强调说这是个死的罪，是圣经里所强调的。但是呢，这个死的罪告诉我，我还是原来的我。属灵的信息以及福音告诉我，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是在基督里头的新人。所以今天整个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再来看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就在告诉我们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中间我们失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胜，他就在讲这么一回事。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这里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个我上次已经讲过，我就不仔细讲。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这里想，你看没有，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上次用什么比喻来讲呢？我首先用亚当夏娃怎么样进入罪里头，这么样来讲的，就说这个罪啊，什么叫做活的，什么叫做死的？最容易理解的就好像是病毒。病毒呢，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进到我的身体里头，利用我的身体的细胞里头的这各种各样的机制，它就被复制，它就被繁衍，它就被扩大。他就有这样子的势力，他就变活了，就好像这个基因被激活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在我身体以外，他就是死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身上起任何的作用。再厉害的那个病毒放在我的身体以外，对我都不能够发生作用的，对吧？所以呢，在这个例子里头，在亚当夏娃的例子里头，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是一个同样的原则。因为当神告诉他们园中所有的事物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中文翻译成分别善恶树上的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其实从为人神的角度来讲，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首先他把给亚当该给的都给他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他了，他把他的生命给他，就等于把他的智慧给他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亚当只经历过善，这就是神。所以对于这句话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经历恶，善恶知识树嘛，善恶知识树。什么叫知道恶？把恶接到你里头来，你亲自去认识它，体验它。当你把恶接到你里面的时候，你那天就要死。所以上帝给他的不是一个诫命，只是一个生命的原则。你就活在这里头，你不要去死，就简单来讲，对吧？当然没有告诉他你怎么样就才会去死，简单来讲不要去死。但蛇的狡猾之处在什么地方？蛇的狡猾之处把上帝所给他任何好的建议都可以扭曲变成一个所谓叫做律法。这个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律法的意思说，律法它特别是指说，今天有一件事情是你没有达到的，你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去达到。亚当本来已经像神了，夏娃也像神了，蛇却告诉他说，只有你去吃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才能够像神一样，就意思说你现在不像神。所以这里头最关键的告诉他就说你不像神。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头，你现在想啊，神造亚当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说他身体是死的，对吧？他这个时候没有生命的，神的灵进到他里头，他就活了，他的身体也就活了，身体是灵所赋予他的生命力，他就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要看自己像神，如果看自己是活的，他就应该去看什么？ 就应去看他里面神给他的这个生命。但是今天当夏娃以及亚当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不去看里面已经有的生命，反而否认这个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是从神来的，就是像神的。当他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他就否认了这个生命，他在看自己外面的身体，属肉体，对吧？当他去这么去看的时候，这时候叫做诫命来了，对吧？诫命来了，怎么样？诫命在这里特别，就是撒旦把这么一个好的建议扭曲成一个，变成一个律法，让他去达到，中间就告诉他没有，这就产生了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他这个时候就要自己去做，违背上帝的方法，自己去做，想要去达到，结果就带来死。是不是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说当他有一个律法的观念，最主要律法的观念还不是在讲这个内容是什么，律法的观念最主要是让他知道自己不行，有这个缺乏感，这是关键，让他有这个缺乏感，然后一旦有了这个缺乏感，这个罪就活了。他就把这个东西，这个本来你看没有，他没有缺乏，这是很有意思，他本来没有缺乏，但今天律法给他造成这样一个缺乏，这个死的东西，甚至你都可以说以前不存在的东西，至少没有被彰显出来的东西，现在就开始被复制了，在他里头。他第一个感受到的是什么？感受到羞耻。羞耻是什么？他又讲了，他是看到自己赤身露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他就是去看自己的身体了，这就是属肉体的开始，属灵跟属肉体的区别，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你看没有？罪是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什么意思啊？当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时候，刚才我描述这个图画，这不是总结的吗？我们今天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光景说是，今天我里面有基督的灵在这里，这一个是里面的生命，就好像神吹到亚当里面的那口气，那个像不像神？我们稍微对圣经里头，对我们重生的灵一看就知道，那个太像神了，它是基督的灵，是吧？基督的灵，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而这一个灵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说使人活的灵，他这个灵是有一个，是他跟耶稣基督灵与魂也结合，他还有一个身体的，所以里面这一个我，里面这一个我有着神，就圣经是这么说的，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里面基督的这个灵分享着神给了耶稣基督的那个丰盛。另外啊，我画这幅图，虽然我画的是这么小的啊，灵魂体，我是这么画，这只能这么画，但实际上这个灵可不是说只是好身体的哪个地方一小坨啊，它是充满在我这个身体里头的，就像我的魂也是充满在我这个身体里，我的意识，是吧？所以这实际上是重叠的关系，只不过描述起来，如果那样画不容易画而已。所以今天这一个灵实际上就在我里面，它里面也隐藏着一个复活的身体，跟我现在这个地上的身体不一样，也在我里头。所以这里头明就在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说话想问题的这个里面，真的有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完全做好了，不需要有任何的去提高它。但是需要提高什么？需要提高就是我上面说的，黑色的我与蓝色的我之间到底哪一个是我，这个是需要去提高的。 因为什么时候我去看自己的肉体，它里头含着罪的信息，不但在肉体里头有罪的信息，环境当中如果你去看所有其他人的表现，看电视，看网，看上网，看小说，跟别人谈话，周围充斥着对这个是对哪一个我的描述，就是对亚当夏娃里头这个我的描述，所以这个罪的信息到处都是。但是只有灵里头的这个我告诉真正的我是谁，只有圣经你去看它，它在告诉我在基督里头的我是谁。所以今天呢，就我们人就有这样子一个，有这么一个问题。但在这段圣经里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而且上面这一段说是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啊，我们读神的话，什么时候我有这种律法的观念，是罪的信息怎么样被激活的，就是有律法的观念，就是有律法的观念。一旦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应该除去律法的观念。但是这除去律法的观念啊，什么叫做除去律法的观念？有的人对这个不明白，以为说哦，上帝让我们这样做，爱人如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然后爱人如己，这两个就是律法的里头最大的两条，对吧？那既然我们不要有律法的观念，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了，那是大错特错了。这个不叫脱离律法啊，这个不叫脱离律法，那个叫做无法主义。但是我们在想啊，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这里所说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律法其实是告诉你什么是一个该达到的一个标准，然后再告诉你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这叫律法的观念。所以如果一旦明白这叫做律法的观念，你就知道啊，除了在基督里头的人，除了对福音认识的人，不管信不信耶稣，不管信任何的宗教，从来没有人脱离过律法的。不是说我不听福音就我就说是我不去那个什么就说不去走我们说在基督徒里头的律法主义，照着圣经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个叫做不在律法之下。不是不是，只有在基督里头才不在律法以下，所有其他人都在律法之下的。你今天想，如果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那世界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世界是不是经常在定罪我们？你想想，是这样的人，有经常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工作，我们在生活，常常有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你比如说，你今天，你一年挣10万块钱，你觉得还不错了，对吧？比起在美国的平均人的收入，你高很多，你觉得不错了。但是呢，你如果接触一些人，然后人家都是20万、50万的，你在那里头是个穷光蛋。或者说今天你10万块钱，你可能有些地方还是开不起什么好车，住的房子还是不够大，这种压力，或者在工作上别人的业绩比你好，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什么？都在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行，你不够好。这是不是就是说是律法的观念呀？然后再告诉你该怎么去达到，这是不是就是撒旦当时告诉夏娃、告诉亚当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宗教以外或者在宗教里头可以脱离这个律法的。在宗教里头是不管你去信任何一个宗教，这个宗教都告诉你这是该达到的标准，你今天不达到神或者什么阿拉或者什么要来惩罚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等等。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对，你不行，然后你要怎么去达到。所以你看没有，没有任何的脱离宗教，不在宗教以内，不在宗教以外，不在宗教以内的和在宗教以内的人，全都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的。没有人能够脱离。而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罪是趁着这个诫命或者趁着律法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罪在这个世界上这么猖狂？ 如果作为基督徒来讲，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想要胜过罪，为什么觉得没有办法胜过？福音告诉我们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有律法的观念，律法就已经定义了我是旧的那个我，他让我去跟这个罪的信息认同，这个是我，只要这样子来定义我。你现在想想，你越努力不是越徒然吗？你内心已经相信自己是罪人了，他已经定义你，然后今天告诉你怎么去做好让自己不是罪人。这就好像我以前的举的那个例子，今天有一个老鼠，他得到一个功夫秘籍，那个秘籍告诉他说他怎么样修炼就可以变成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因为你一开始你已经跟这个罪的信息，跟这个旧人所认同了，而只有福音才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谁，这样子从最根本的那个层面上脱离了罪，然后让里面的那个生命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方法啊！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他就意思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啊，我们其实在讲恩典的道路或者律法的道路，其实这些事情啊，要明白不是讲律法不好，底下保罗就讲是罪不好，但是罪的最狡猾之处是什么？他可以借着好的来害我们，他借着好的给来害我们，这就是他的欺骗性。如果今天罪直接告诉你，你去做这个坏事，这个事情也很坏，你将来也得到很糟糕的结果，有时候会去听啊？不会了。一定给你说的这过程当中是有甜头的，对律法的主义的人来讲，这个甜头就是说你这样靠自己这么去努力，你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得神喜悦，是蒙福的。但事实上你跟罪一开始就已经认同了，试图去自己去修改罪。对于无法的人，他就告诉你说，我如果这么去做，我会比较爽，我会比较开心，我会事情比较成功，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上都不是这个样子，是吧？都不是这个样子。底下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什么意思？这就为什么我在这里律法啊，在这一幅图画律法我用的颜色还是蓝色的，就是说律法是什么？这里指的律法是什么？这不是我刚才所说的广义的律法，你要去试图去达到一个标准。我特别在这里指旧约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律法。律法是属灵的是什么意思？律法本身其实就是在描述灵里头的基督的那个生命。圣经上不是说吗？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吗？所以呢，律法就是在描述，律法里头讲到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其次也爱人如己，这个生命请问在历史上有谁表现过出来？有谁达到过？没有，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吧，对吧？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律法就在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是这样子。但今天在新约时代，感谢主，他所讲的不是将来的一个基督，他讲的是已经来的基督，更主要的讲的，他是讲的来了以后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今天律法本来是属乎灵的，他在描述我们灵里头的这个状况。但是什么？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那这个我请问是指哪个我？黑色的我还是蓝色的我？很显然嘛，是黑色的我，就是天然的这个我啊，天然的这个我，这是我们的魂，是这个意思，自我意识啊，它确实是属乎肉体，用我们前面所说的，跟那个肉体绑在一起的，好像夫妻一样，是吧？绑在一起的。而当那样子的时候，就卖给罪了，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也要明白这么一点啊，就是我们当我们讲上帝属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讲得非常彻底，各个方面确实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彻底的，讲到一个地步， 目的当然是让我们知道确实上帝的工作是非常彻底的，但是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魂的工作就不重要，因为这个我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的，这个旧我，这个旧魂，这个旧的自我意识是不是卖给，是不是属乎肉体的，是不是卖给罪的，的确如此。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讲魂的救恩，讲到这个自我意识的改变的时候，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工作，它不是说一个想象出来的事情。就像前面属灵的工作，这不是想象出来，这是神实实在在做的。但今天这个魂啊，自我意识，如果没有迁移，就是没有迁移。迁移了就是有迁移。所以当我们今天一个人可以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启示，他真的开始明白，跟另外一个人听过别人说，圣经里头讲，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完全两回事。今天我们整个的工作，在新约时代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一旦做成救恩了，就是在人做这个自我的迁移。有的人从来没有迁移过，他的那个自我一直都是黑的，他的自我一直是活在谎言当中的，他的自我就是属肉体的我，那个灵魂就不得救的。但是另外一个，当开始明白在基督里头的我是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死入生了。而这一个我，以及随着那个我的一切东西，都要学习进到基督里头来。这个就是讲福音的目的，对吧？就是讲福音的目的。然后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它底下讲到一个挣扎，这个挣扎呢，我们现在一旦有了这幅图画，其实这个挣扎就很容易明白了。你看没有，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他愿意做什么？愿意做神的事情。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的一个表现哦。今天我说重生，就是我们大家一般说重生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啊，他就没有一个从那个心灵深处想要去做好事情，就真的要那样子，觉着上帝的律，上帝所说的这些话就是应该这样子，如果不这样子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就没有这个观念。但是一个人重生了以后，就像这里描述的，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但做不到不等于他心里不想做，他想去做。那福音是用来干什么的？福音就是帮助想脱离罪的人去脱离罪。福音就是要帮助想脱离的人去脱离罪。当然福音讲出来也可以光照那些还活在罪里头的人，让他知道活在罪里头是不好的光景，以至于他可以悔改，开始有可以悔改，可以重生得救，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他在这里描述这么一个挣扎，底下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这里就是说，他想要去做照着上帝的律法所定规的，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爱神爱人那两件事情，对吧？简而言之就是想要这样子。就算有的时候啊，你好像我在这里说想啊，我想我们大家也明白这个想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可能想，哎呀，那我就算重生得救，有的时候也不是特想去爱人啊。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是啊，我觉着有个表层的想和深层的想。深层的想就是说，如果可能，我真的是想去这么做的。那表层的想是与不想是什么？表层的想常常受我们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困难呀，环境呀，哎呀，我这压力都这么大，我确实不想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之下，或者怎么样的，深层的想，就是内心深处真的想这样。如果没有这个困难，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我的障碍，我真的还是想要去这么去做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啊，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就说心里头真的有这个良知的。然后他说，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知道这句话我为什么画一个线哦？这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多少年看见这句话，不管是我们个人， 还是教会讲道的人，明明看着这句话，就不把这句话这么讲，以至于让人更深的陷在罪里不能自拔。因为都是以前，当我们人陷在罪中，我们都是在讲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讲我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我们还是罪人嘛。虽然蒙恩，虽然得救，但是我们还是罪人。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继续悔改，继续这样子抵挡罪。但是在这里头就没有在这里说，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里头的罪做的。所以以至于让人去与这个罪继续的认同，然后以为那样子努力刻苦己心，然后在神面前甚至哭求祷告，让神来帮助，让圣灵来帮助，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罪。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我做，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头上下文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什么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不想去做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就不是我做的，乃是罪做的。但是当我想去做的时候，我跟罪就是合一了嘛，是罪做的，又是我想做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他描述的一个重生的人，内心深处其实真的是不想停留在罪里头，但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从这幅图画里头看很简单，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我里头有个新的人，这有个新的我，但是我现在的那个自我意识，尤其是以前没有明白福音，其实就是没有明白福音，因为保罗一直要讲到这一章结束才开始讲感谢主，就是他对福音就算在那个程度好像听过，好像怎么样，在这之那个还没有真明白之前，这个时候这个我就是这个黑色的我，或者是大部分是黑色的，有一点蓝色的，这种我有一些意识开始改变了，但是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今天还在这个我还在这个黑色的这里头呢。所以呢，这里头就有个好像一个人格的分裂，一方面内心里想去做神的事情，这个是里头属灵的这个直觉良心，我就是要去想要去这么做，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意识却停留在黑色的我里。不但如此，前面讲了，你只要停留在这个我里头，你去看圣经任何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律法，因为他在告诉你你达不到，他在告诉你没有达到。你今天在那种光景里头，就算当人讲福音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是别人一讲福音你马上就明白的，别人在讲福音，在讲说怎么样在基督里的你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这个已经是新的了，但是你在那里听的时候你就想，哎，我怎么去信他所说的，我就可以，我这个自我就我就可以不这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实际上都在想这些事情。但他实际上在讲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如果已经是这样，你就不会去再想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今天就说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实际上我们对于福音的信息并不真正明白的。无论你听过多少遍，无论你别人怎么讲得清楚，我们自己听还是不明白的。因为这个自我意识就是在这里头，这同时也就警告我们，听福音绝对不是智力的问题，听福音绝对不是谁的智商高的问题，听懂不听懂完全不在乎这一点。智商高的人有时候犯更大的错误，因为智商高的人比较逻辑思维比较强，可以停留在这个黑色的我里头，去想象在那个蓝色的我是怎么一回事，把那里头的逻辑大概也能够想明白。但如果我那个自我没有迁移过去，其实还是不明白，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呢，原因就出在这里头了。这个我们的我就是今天其实就是这个，到底哪个是我，黑我还是蓝色的我，属地的这个我还是属天的这个我，属肉体的这个我还是属基督属灵的这个我，今天困难就在这里，所有在这里的挣扎就是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我。然后再往下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你看没有，讲得很清楚吧。现在想想在这幅图画里肉体的范畴是什么，肉体的范畴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一个 身体以及那个黑色的我，在身体里头黑色的我，是不是？这个就是肉体的范畴吧，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明白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我才是真我，那个肉体就不存在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取决这个自我意识到底在哪边，哪边对我们就很真实。他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今天啊，这句话如果我们人真的相信啊，真的相信圣经里所说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我们又能够分辨什么是肉体，什么是属灵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陷在肉体里头那么久。但是我们人常常是说今天待在肉体里头，把肉体里头所经历到的，就是一个是天然人的良善，一个是我们这个自我意识还没有彻底的迁移过去。但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探子到了迦南地，扛了一挂葡萄，然后那个葡萄那么丰盛，需要两个人扛来，然后他们也尝了一下，他们自己还没有进迦南地，但他们在这边他们尝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彻底的相信圣经的这句话，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过去了，因为我已经尝到了。但是呢，这就会有个欺骗，我们就会在这肉体里待，继续待着，因为觉得有希望，继续可以领受，然后天然的良善就以为是上帝的祝福，天然里头有时候工作上的顺利，我们就当作是上帝在工作上的祝福。但上帝在工作上的祝福绝对不会说是让我们自己今天努力一下可能就呢怎么样就一下。上帝的祝福如果真是他的祝福，圣经上说会追上我们，跑都跑不掉的。所以呢，其实真的把这句话如果明白啊，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决定我怎么样进到基督里去，更有动力去走这条道路。但是如果对肉体里头的良善，天然的在那里头所经历到的东西今天没有看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在那里。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旷野的经历，可以40年也可以60年，可以一辈子，对不对？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然后底下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还是在描述一个这一个人格的分裂的状态，它里头有两个思想，两套思想。只有重生的人才这样哦，不重生的人没有，不需要挣扎的，他就是天然那个我，他那个我就是自我为中心，他那个我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就是说是一切为自己的利益，没有什么特别的挣扎。但是重生的人里头，他里头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跟天然的那个生命想要做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立志为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重生的人其实跟那一个生命是认同的。但是呢，因为他的自我意识这个时候还在外头，所以今天要想行出来的时候就身不由己了，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了。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要想罗马书啊，5到8章，这是多么精华的一段圣经，他这句话就这么一会儿说了两遍，但是我们以前就看不见，我们就去最认同，哎呀，这是我做的，所以我想悔改，越这样子越悔改不了，因为跟那个罪没有办法脱离，没有办法跟他分开。然后底下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恶是什么？这个恶就是这个罪的信息吧。当这个我还搞不清楚，还不待在这个属灵的这个范畴内的时候，这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身体这个时候，然后看圣经，看甚至听福音，都把它听成一种律法，都在告诉我，把它听成我该去达到的，我该去努力去达到，我怎么样努力才能去达到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对吧？当我还在那样子的时候，就把这个罪激活了，这叫罪恶与我同在，这个恶是被激活了的恶。所以今天他就在这里头处在这种很挣扎的一个状况。另外读这句话的时候， 让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了，就说大家你仔细想想你就知道，说我们人啊，每一次如果你最终你跌倒或者犯罪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意念在那里？就是最终来讲，当我们去，我们其实去，我的意思说啊，我们每个人啊，今天做什么事情，做好与做不好，我们大家常说一念之差，一念之差，说是我这么想还是那么想，但我在这里从这句话里头看到什么？那一念是放在旁边的一念。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举跑步的例子。如果你要去跑长跑的话，你就自己知道了。长跑不是这个需要，不单是需要体力，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需要意志力。意志力是什么？意志力就是说，当你今天去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体力很受你自己里面的这个心态的影响。如果你想，哎呀，我要跑10 mile，你跑到2 mile 时确实有点累，你想还有8 mile， 哎呀，然后今天天又这么热，对不对？怎么，然后呢，心里有个不行了，那个思想啊，你一觉着自己不行，想要放弃，想要停止，你一接受，你马上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思想，就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这种思想，你就是去跑，你会发现你的体力完全可以够。所以这就叫做我说这里恶与我同在，这里是一个恶的一个意念，这是这个罪的信息被激活了。它只要被激活了以后，你今天啊，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好像那个被激活的话语在你心里对你说话的时候，说到一个地步，你就得放弃的。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吧？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说你一开始试图去抵挡一下。等你去，在你发现那个恶念啊，如果被激活了，他一直在那里说，你最终你就是会放弃的，你没有办法不放弃的。他一直那么说，一直那么说。再举个例子，今天啊，如果你要是上台去表演的时候，我相信表演非常好的人啊，他们的这个意识范围内想都不去想自己不行，想都不去想，就是有这种负面的思想来打岔。所有在这种事情，体育也好，音乐也好，能够顶尖的人，他们肯定训练到一个地步，这边的负面的思想当他去竞技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因为只要存在恶与我同在，这里所说这个错，你就会发现很打岔，很分神。当你去做的时候，总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在拖你的后腿，在拽你，说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的表现就不会是顶分的。所以今天关键就是在我们的意识范围内，不要让负面的东西在那里很活跃。那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去看什么东西，去读什么东西，常常接触，把自己暴露在什么信息之下，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常常接触都是负面的东西，等你需要好好表现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负面的东西在这里很活跃的。但是同时这个也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当你内心有信心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吗？我读了这句话，我仔细就是审视一下自己有信心的状况，发现就是有一句有信心的话在心里，就在那里，真的那句话就在那里。当你只要有那个意念，没有其他的那个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那句话好像就那一个，我们一般来讲是指从神那里来的这种就是正面的这个思想啊，神的话语它就在那里，你就会发现你就很有能力，真的就很有能力，你就一点就不用担心。所以今天啊，你看没有，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话语的能力，话语的力量是怎么样发生的，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自我意识，在那个在这里还不能叫自我意识，在我们内心的那个世界里头，今天到底是神与我们同在，通过他的道，对吧，就那么一个意识，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或者你就知道我里面有神给我的智慧。 当你去面临事情的时候，或觉得说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困难只是暂时的，真的内心里就那么一句话，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会决定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做成还是做不成。就好像那个跑步一样的，你如果一心里头一点负面的思想都没有，你今天就可以，你的身体就会发挥到非常好的状态。但是你心里头常有负面，哎呀我真的太累了呀，或者这样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样，很快就放弃就不行了。所以今天关键是这里头的这个。然后底下他就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这个其实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你看没有，这里肢体里头，肢体就是身体嘛 ，members 嘛，对吧？这事是不是就说的？我用这幅图画描述，就是个罪的信息。今天呢，罪的信息以及心中的律，就是属灵的这一个，他在这里拉扯我。我只不过一边呢，一开始呢，我对神的话不够熟悉的时候，好像我就拉不住他，或者他拉不住我。但是这个罪的信息，肢体里头这个律呢，它很容易就把我拉过去。那拉过去是什么意思？拉过去就是说，我觉着黑色的我是我，这个天然的是我是我，肉体的这个我是我，过去一直软弱一直有问题的这个我就是我，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我真是苦啊，他常常这个我，你看没有，在这里被拉过去，拉到蓝色这边就觉着哇，这个天都是蓝的，自然了。拉到这边黑色的这边，就觉得天就是黑的了，对吧？所以今天呢，取决这个我到底被哪边的话语所拉扯，进到哪边境界里，我就是哪一个。只不过这个时候站不稳，而且常常是被拉到天然的这个我里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看没有，身体 body of death， 这就为什么看罗马书第七章，你从我们从前面第六章一直看到第七章到第八章，它其实在贯穿着在讲这么一件事情。当灵里头的罪已经被除去，那个罪已经死了以后，剩下的怎么解决魂与身体的问题，怎么样解决魂灵。但罗马书第七章讲清楚的就是魂与身体里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产生，以至于我们落在这个光景里头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要讲答案，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句话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读过，而以前罗马书如果你读过很多遍，前面第七章啊，就算没有明白很细致的他在讲什么，但他所描述的经历，大家重生的基督徒有挣扎的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读到这个地方就读不懂了。因为保罗说感谢主，靠我们主耶稣，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我们看完了以后啊，怎么脱离了？还是不知道怎么脱离了，还是继续在挣扎当中。所以要明白怎么样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脱离啊，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各个方面所讲的。这里头最重要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人心的这个概念。这以前专门有个系列讲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意思说今天我们外面一切的事情都是受着内心的这个影响，这个东西才是这个源头。只不过在旧约的时候是什么？旧约的时候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旧约的时候，所以旧约的时候这内心都有了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解决需要耶稣基督来才能成就。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心，这个新心是怎么获得的？我们以前讲这个心心呢，这个心包括人的灵魂，它里面就是装着人内心所相信的话语。这个内心所相信的话语就决定了我的自我意识， 这就是魂。但是同时呢，取决于你内心所相信的话语跟你的灵一致还是不一致，就影响了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得以释放。所以我们用这个阀门来表示，只有当你相信内心所相信的跟灵的这个话语一致的时候，跟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一致的时候，他才能够得以释放。所以这个信心怎么获得？信心怎么获得？就是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跟我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当圣经里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告诉我旧人，原来那个人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当然更详细的在亚当里头，整个的那个旧人，我的旧人也包在那里头，使我不再做罪的奴仆。当这些话语开始明白，哦，我的旧人原来钉了十字架了，当开始明白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在基督里原来是神的义。然后再讲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圣经里所讲的在基督里头的我，基督所做的救恩，我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我能够相信这些话的时候，怎么样，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叫新兴的获得。但是我们过去呢，我们又更仔细的把这个新的观念明白，原来在旧约里讲到，刚才呢的确就是应验了旧约里神在以西结书所说的，他说在哪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信心。原来看这一个他都用的原来 literal translation， 他说 have given you， 这不是渐渐给我们的，他已经给我们，一次性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哦，我们经历上虽然是说我相信一点一点神的话，然后这个告诉我，给我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其实新的自我意识还不是这么样，就新心还不是这么产生的，新心运作是这么样子一回事，但新心产生不是这么一回事。新心产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一次给我们的，新心的运作能够得以我们可以体验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却是听到福音，福音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已经有的那个新心是怎么一回事，已经有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每一次听懂的时候，你现在想啊，如果用一幅图画，我里头已经有这个生命，已经有这个心，今天耳朵里头听见了神的话，或者我去读圣经，眼睛看到神的话，这是从外界来的，刚才那个是在里头的。我外界所听的，听到一个地步，我突然意识到，哦，他所讲的就是我里头的这个，是不是啊？这叫听明白了，就相信了嘛。相信的时候不是才有的，相信的时候是相信已经有的，认识到已经有，所以叫启示嘛。把盖子揭开，那个拦阻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内心上的黑影，就是这个阴影。这个阴影呢，在我们这是天然的那个自我的认识。今天神的话告诉我，心我是什么？天然的那个我本能的就不信，因为不是他那个样子，确实天然的我也不是那个样子，是不是？问题就在于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这有很多神学告诉我们天然的我，那个就是我，在告诉我们怎么去修改那个天然的我，这样就更不容易信福音了，是吧？所以呢，但是呢，从这个明白我们就知道说，哇，这个新心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这中间涉及的什么，我们现在，我今天把图画又稍微调整了一下，就是说今天实际上真的是有两个心。我以前都用一个心一半一半，其实意思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今天要确实的来讲说，其实今天呢就有这么两个心，天然的我在这里头，内心所相信的谎言，然后呢我重生了以后，今天里头就有一个新心，内心相信的真理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已经放在那里？因为圣经上怎么说的，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 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立了新约，神已经做好了。所以今天呢，这一个内心相信的真理，你今天不用去听，都在那个地方。这就圣经里说，他们当中不需要人去教导谁，你们要认识神，他们当中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个是指哪？是这个新人吧，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所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到底我在哪边？到底我在哪边？如果我这个我还在肉体里，以为这个是我，今天就在约旦河以前，对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就在旷野里头；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讲，还在埃及，红海都没有过呢，对不对？但是对于重生得救，然后又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跨过来了。而今天跨过来这边就是指什么？迦南美地了。我就能够开始呢，今天取决于你在哪边。在肉体里头，撒旦一直对我们说话，一直在告诉我们肉体的不行，一直告诉我们是谁。然后这里头生命结出来的东西就是坏果子或者没有果子。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这边，今天你享受的就是生命圣灵的律，然后就是圣经里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我们有一次提到过，已经在这里都已经结好了。当我去听明白的时候，我是尝到它了，不是才结出来的，对吧？不是才结出来的。所以今天整个的这个关键啊，就是自我迁移的问题。那自我迁移是谁让我们可以迁移的？这个自我是不是神的话呀？是不是福音啊？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是不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的。所以我们再把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这一段你看，有了这样的观念，你就知道当他说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就脱离的时候，是什么？保罗明白什么的时候，当他得启示，他明白原来他怎么样不在肉体里，他怎么样在基督里。所以他讲这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他讲的这个不定罪，还不是简单的说你是不是罪人，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也包括那个挣扎。对于重生的人来讲，虽然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了，耶稣的义算作我的义，今天考试不是我考几分的问题，是耶稣以前考了几分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虽然明白那个，但是自己还在这里头会挣扎，因为这个自我意识没有被迁移出来。所以呢，他以原来的那个我是我，但是呢，他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如果你去看英文 For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in Christ Jesus has set you 或者 me fre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已经，对吧？已经。所以如果用这幅图画来看的话，重生基督徒得胜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到底我在哪个地方。你要明白我在哪个地方啊，这个观念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就如果你不去想我在哪个地方，你就变成说今天这个我需要去完成，我需要去提高这个自我意识，需要去提高，对吧？就会想让我怎么样。我们一开始讲那个心意更新的时候并不明白这些观念，所以那个时候讲心意更新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就在讲什么，怎么样让这个我去领受神的话，然后这个我就可以越来越好，对吧？这个从经历上来讲是如此，但是从实际上来讲就没有现在我们认识的这么准确了。而且你当时如果你在那之下，你就知道那样子心意更新必然带来一个重担。哎呀，这今天好像神救恩做成了，剩下的工作又变成我的了，我要心意更新啊，我不更新就不行啊。而且心意更新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啊？要更新到什么地步才能够得胜呢？对吧？ 而且你去想去新一更新，你会发现有些思想怎么样那么彻底的，很难去把旧的除去新的进来啊，对吧？所以在中间的这一切其实也就等于说对这个福音没有很清楚的认识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还在经历。但是呢，当我们明白今天根本不需要提高我，就是需要放弃原来那个我，这叫做舍己吗？ Deny yourself 吗？放弃那个旧的我，那个不是我。我今天只要我进到基督里，你只要就好像哦，你今天你如果在我们人如果是两栖动物，你在水里你感受的就是水里的生活，你在陆地上感受的就是陆地的生活，你不可能在陆地上感受水里的生活，也不可能在水里头感受陆地的生活，这里头的绿都是不一样的，这里头的绿，这里头经历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你今天根本不需要在一边试图去感受另外怎么样提高，怎么样修炼去感受另外一边，你只需要迁移到那边去了。而感谢主，这个迁移的事情，灵已经，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我今天只是意识上明白那个是我，所以这样子就等于说是 讲到这个地步，福音对我们来讲就变得很轻松了，是吧？很轻松了。然后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你看没有，我在这里就用这个图画，红色的这一边生命圣灵的律，我只要在这边，我只要在这边就是经历这边的事情。但这里讲到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肉体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再好的肉体也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肉体为什么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就是因为肉体脱离了生命的源头。所以呢，他说做不到神的律法，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或者仿佛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中文是这么翻译的，好像你看，如果其实这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个 offering 他也翻译了，但是这是斜体字。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likeness 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因为他没有犯过罪。And as an offering for sin, 这个 as an offering 这都是斜体字加进来。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翻译，他就没有讲 for sin he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 原来就是这样子，那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在这里 你如果不说是做了赎罪祭，为了罪的缘故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定了罪案就是 condemned sin, 把罪在肉体当中，在耶稣基督仿佛最深的那一个肉体里头把罪定罪了。所以今天那个罪在这什么范畴内，在这个范畴内，撒旦今天就不能够脱离那个范畴。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想脱离撒旦的工作，我们就需要脱离那个范畴。你不能停留在肉体里头，指望坚持下去，持守等候仰望祷告，然后继续停留在那里就可以经历生命圣灵的律。只有一个方法脱离，只有个方法离开那个地方，进到基督里头。如果这样子来讲难不难？其实真的不是很难的，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进到迦南地，中间也就十几天的路程而已，他们可以绕40年，距离很短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肉体里待很久，因为觉得肉体有我们可以有希望的，或者有所留恋的，觉得那里头有些东西也挺好的，或者有时候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进到基督里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或者进到基督里意味着多大的牺牲。如果以前你对恩典的福音没有所认识，你会觉得啊，那进到基督里就等于要啊，只能爱神啊，只能爱人呢，就不能爱自己了，我想要做的就怎么样，这很多事情想不通，就不知道说一个人真正的只爱自己的人从来没有快活过。只有当一个人因着还有爱其他人，爱自己所爱的人，爱自己所在乎的人，爱那些爱自己的人的快乐是从这当中产生的，对吧？所以今天其实就是过去的， 然后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 who do not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 bu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这个 walk 就是中文翻译成随从，就是行事为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根据这个肉体，不是停留在这个肉体里头根据肉体，而是在基督里头根据基督。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今天到底在哪边？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其实今天你把这两个图画这样子分开讲，他所讲的东西是非常直接，非常明确，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我只要还停留在这个肉体里头，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说我想问题、看问题、体会、经历，都是从这个 perspective， 从这个角度呀？你就不可能脱离吧？你感受我是怎么一回事，你就经历我的这个软弱。撒旦在这里负面的思想就时不时在侵袭我们，我们有时候就会去顺从他，有时候抵挡一下，过后还是要失败。然后在这里头就算经历到一些好，都是些很残余的这种好，从来没有真经历过在肉体里头能够经历过真正的生命平安。但是如果我们进到这里头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这条道路上一直走，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人能说我真的已经一直住在里头一直得胜，可能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子，但是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有进去过，而且渐渐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可以住在里头。我觉得这是神接下来要继续教导我们的，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而且住在基督里不是说就啥也不干了。住在基督里，你如果去看迦南地的话，是吗？住在基督里头要把仇敌打出去才能够经历这个得胜。而那个打是什么意思？那个不是去在这里头，是停留在那里头，把在我们地上仇敌还有辖制我们的那些东西除去，让我们在地上经历到神的得胜，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里面这个生命已经做成了，但能不能成为神的见证，能不能在地上实际的，我们需要把仇敌在我们不能说是这个范畴内，在我们身体里头仇敌所给我们的那些身体生命这个层面上那些东西除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句话呢，用图画描述其实就很简单。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人，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不只是一小坨充满在我这个身体里头，对吧？充满在身体的每一部分，我自我意识到这个才是我。然后我也意识到耶稣基督名字叫什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领受基督就可以领受基督所受的膏，这个就是指领受圣灵。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时圣灵降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圣灵让他里面的神的这个生命释放出来，改变了他外面的身体。今天圣灵降在我们里面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彰显的工作是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彰显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认识到谁啊，认识福音，明白在基督里头的我才是真我。这个叫做真的专心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今天我还才停留在黑的里继续经历这些，但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其实用这些图画来描述这些 他讲的是非常直接、非常明确的、非常清楚的。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我谢谢您，真的，我们谢谢您，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何等彻底的工作。今天我们真的不需要自我来提高，我们今天只需要放弃原来的肉体里头的那个我，进到基督里头，而且这一个我们实在上已经进到基督里了，是你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我们今天就是要认识到在基督里头那个新人才是真正的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